是他们今天的献诗。我今天一早来看他们，哇，人怎么这么多啊？也许我们不要比较哈，也许你的团契接下来献诗人没那么多哈。两种方法，照这样的上去献就好了。第二，也可以跟他们借将啊，来参与一下。我们感谢主哈，这么美好的诗歌。我也先做一个广告。今天我们刚刚唱的诗歌《上主是我坚固保障》，刚好今天的联合主日学，陈一鸣姐妹刚好就讲到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啊，这个我看他，我昨晚睡觉的时候他还没睡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起来了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上主真是我们的坚固保障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说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在这里不仅这二十一位加入会员的会友的可以见证你，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也是愿意向人来见证主就是那位生命的粮，在主里头一无所缺，一无所怕。我们凭着主，靠着主往前迈进，不仅是个人，也是你的教会。我们向主感谢，求主带领，也恩待你无用的仆人，洁净他的口舌、心思、意念，也恩待我们在座的。我们一同从主的话语得到造就，是讲的、听的都蒙福。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段圣经因为六章是太长了，27节哈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稍微挑着来读哈。我们从六章的2节到11节，然后15节到25节，固然我讲到的时候会上下文会稍微提一下哈。我们采用就是起印的方式，我先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读下一节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看啊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。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抬起约柜来，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的话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第15节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次把城绕了七次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 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我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又将城中所有的，不拘男女老少、牛羊和驴，都用刀杀尽。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，将拉合和与他的父母、弟兄和他所有的，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。最后一节一起来读。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，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，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。如果你细细读这一章的话，会发现怎么那么啰嗦，重复了再重复又再重复，有好些地方连续有三次出现啊。这是特别的约书亚记载的特别的格式，许多地方圣经也是一样，这表示这不是啰嗦，表示它的是真重要，再三的提醒叮咛。这一章固然开头是提到是约书亚第二章第一节，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谨严，无人出入。其实这一节是比较是插进去的话哈。那么认真说来，六章的二节到五节，就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，应该连上去上个礼拜张凯丽牧师所分享的第五章那个后半段的三节，我现在念一下，这是比较完整哈。从五章十三节到六章五节是耶和华试着吩咐约书亚所说的话，我来读一下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十五节说：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‘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’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这个地点是在已经过了约旦河，离开石亭，到了吉甲，从吉甲面对这耶利哥，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举目就看见对面有一个人拿着刀站着。约瑟要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”他回答很妙，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这么一回答，他就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来吩咐仆人？”十五节我们刚刚读了，他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这是接受 命令或者军令吩咐的那一方应该具备的一个态度。约书亚做到了，十五节末了说，于是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在领受神的作战命令的时候，约书亚到底存着什么态度？第一，他有绝对顺服神的话这个态度。当他一知道来者不回答你是来帮助你的，也不知道回答的是帮助你的敌人了，他说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，把约书亚的注目的焦点就放在他的工作跟神的工作是连接在一起的，而且愿意绝对来顺服他，说我主你有什么话来吩咐。他说你把鞋子脚上鞋脱下来，他带着虚心的态度来求问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就给他一个非常宝贵的话，说你把你脚上鞋脱下来。当年上帝也是这样的吩咐摩西，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。这是属灵战争不变的定律。请问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代表什么呢？至少有几个含义。一个是脱掉，脱去我对自我的保护，我自己为主。不是的，穿鞋是为了保护，脚上的鞋象征对自我的保护，重心放在自我。第二是表示把过去的经验、过去的骄傲、过去的成就就当作包袱一样把它丢到一旁去了。我相信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有各种人生不同的经历和成就，不管你是从台湾来、从中国来、从东南亚过来啊，不管你是当初是来这边求学或者转换工作在这里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很特别的经历跟成就。但是今天上帝要我们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过去的经验摆在一旁，过去的成就不要再好汉提当年勇了，提当年勇都就不是好汉了。所以约书亚如果要照着以前的经验，在利非丁跟亚玛利亚打仗的时候，他至少需要摩西啊，可是摩西已经不在了。而且前面的是所谓第二章节的说，向来你们这条路没有走过，还没走过的路怎么可能拿过去的经验百分之百可以 apply 那就用上了呢？不行不通的。所以上帝要他把鞋子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就不要再依靠过去的这些经验来打前面要面对的仗。第三，脱去什么？脱去每天容易缠累我们的污秽。脚穿了鞋在路上走，我们进门的时候当然是美国人就比较习惯进来反正都穿鞋子哈，啊，东方人比较就把，如果你到客人家去你照样穿鞋子这样走来去，他会眼睛也就看奇怪你怎么这样的哈，啊，通常我们就把鞋子会脱下来啊，脚上的鞋最容易沾染污秽。脱下脚上的鞋子代表脱去每天容易沾染的污秽，圣洁不在乎地点，而在乎人存在的一种状态。我们心中有神，我们顺服他，尊神为大，到哪个地方我们把鞋子脱下来就被神分别了。把鞋脱下来以后就表示主洗我们的脚，蒙他宝血来，他来洗净我们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到哪里去，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地。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在征战之前 约书亚就预备好心，很好的心了，好好的来预备。他举目观了，刚看前面，哦，有一个清楚目标，要攻打这个耶利哥。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个耶利哥，很难攻破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且主动专一的这样问我主有什么吩咐，清楚问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当然这个态度也要稍微转换一下。好像我们都知道林肯总统当初南北战争的时候，底下人说祷告神的帮站到我们这边，一般的说法就是林肯总统说我们不是要站，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，这是对的。不是的，我不是靠你这边站，而是我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我主有什么吩咐？哇，这个约书亚的态度也是我们每天经历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感动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愿意遵行主的话，全然的来依靠唯一配得我们依靠的这位神。所以接着下来就吩咐了，把鞋脱下来，好像话才讲一半，然后接着下来就重申应许，而且用过去式的方式，其实就是保证说，看啊，你看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。所以我们打了这个属灵战，这基本上是已经胜利的战争，但是我们要付上代价。说，然后上帝就下达作战的命令，这个命令好像一个蓝图一样。等到约书亚持续至执行的时候，就施行的细则就越加的清楚了。四点，你们要围绕这城，而且要绕城七日，头六日每日一次，到第七日要七次。我们看到这张图，约书亚他的标志是短枪啊，这个有点太长了哈。到了第八章，我们就约书亚的标志就是什么枪，摩西的标志是什么杖，基甸的标志是什么刀。所以这位呢是走在前头的啊，这个绕城七日，头六日每日一次，到第七日要绕七次，所以绕城。第二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，羊角，这是羊角，要吹角，而角声要拉长。哇，这个祭司要肺活量很足了哈，这个吹的时候要拉得很长，让所有的这个百姓、这军队可以听得见。听见脚声，众百姓要大声的呼喊，这是第七日的第七次绕城的时候才可以呼喊。城墙就塌陷了，然后个人要往前就直上，绕城吹角呼喊，往前就上了。这样的吩咐以后，约书亚就率领众百姓就开始执行了。首先有很详尽的一个吩咐，对，就对祭司说，你们抬起约柜，两类的抬约柜的祭司，另外七个祭司拿着羊角就吹角，前面六日绕城的时候都吹角。那么对百姓呢就很详尽了，前面六日绕的时候一句话不可开口，不可呼喊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口。我想这个军队有多少人呢？如果你看到第八章他们打攻打爱城的时候，至少勇士就有三万人啊，那么这个部队人数是很多了啊。我们不要说三万人，就我们一家五个人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脾气性子都不一样啊，有的喜欢讲话，有的就比较安静。你叫每一个人都安静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闭着嘴巴啊，就讲像读《史记》的那个战争啊，提到衔枚就急走哈啊，能不能走多快不知道，他就越跪跟着一起走，这很奇怪啊。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听话，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。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就遵守这个吩咐了。还有谁可以在前，谁可以在后，也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时候不该喊，什么时候该喊，那都讲得很清楚。大部分的情况是不该喊的时候喊那么大声，等到该喊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啊。你在学校里面做拉拉队不是这样的吗？到正要做拉拉队要大声来鼓掌的时候，鼓励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。不过他在这里要求什么时候可以，什么时候不可以，非常的清楚，这是有纪律的一个部队。那接下来什么该毁灭，什么该啊，是谁该毁灭，加上什么哈啊，谁可以存活，这个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十七节，在前面耶和华吩咐的时候没有说，但是约书亚他也不是好像那个机器人一样，上帝说什么就是，他有他的后面的思想的解释，有弹性啊，不是说弹性，就有那个更丰富的内容配得上哈啊，对神的命令。十七节说，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男女老少、牛羊和驴，一切的器物都要销毁，但是金银铜铁这些要归入耶和华的库中。所谓当灭之物，就是指的这些。谁可以存活？唯有妓女拉合可以存活。十七节的下半，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面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百姓就遵令而行了。祭司果然就抬约柜跟吹角了，带兵器的走在约柜前，后面的后队紧随在后了。十一节说，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就绕了一次。众人回到营中住宿，第二天再起来。这里圣经提到说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约书亚记提过好多次，第二章、第三章那里出现他清早起来，这里又两次提到清早起来。约书亚是非常的啊有纪律的，他走在整个部队的前面，不会大家都起来他还没起来 no， 他就先起来了。这位耶和华军队元帅所打发的约书亚，他是这样的一个率领整个部队攻城、绕城攻城的，所以以至于到第七日的时候，黎明的时候起来绕城，然后到第七日绕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们啊，呼喊吧！”我们读二十节、二十一节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叙述呢是非常的紧凑哈。二十节，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。百姓 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，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、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了。我们会奇怪，这个以利哥城这么坚固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喊就倒塌了呢？啊，当然有一些圣经学者在上个世纪初叶的时候，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，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不说明了。这个图就告诉我们，果然是有的。这个原来的他们原来有内城跟外城，内城往里倒，外城往外倒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就直接上去了。我们现在问题来了，约书亚不是很有经验吗？我们刚刚说了，他不再依靠他自己的经验，从来没有这样的打仗这样打法了，怎么一喊就可能城墙就塌陷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没有这回事，打仗没有这样打的了。不过他愿意来顺服，把以前的经验就拨一边，摆一边了。他果然照着上帝的使者的吩咐，用呼喊就把城就塌陷了，全会众就往上就攻了。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要一起来看。第一，耶利哥城难道就这样的给男女老少、牛羊驴都该死吗？这是圣经的很多的难题当中的一个难题。难道这些没有无辜的吗？第二，为什么只有拉合他可以存活呢？啊，别人就跟他没有关系的就不能存活呢？首先回答第一个，也不见得是完整的答案。我设一个假设，当他们这样绕的时候，第一天可能就觉得很奇怪，第二天觉得很无聊，到了第三天到第七天的时候，全城的人都站在城墙上都笑他们了。可能啊，有人说因为你笑他们呼喊就这样倒下去了，那也不见得是这样答案。不过有一个可以回答了，上帝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。我设一个假设，如果耶利哥城的人不是城门这个关紧了，这个无人出入，而是他们愿意，或者君王，或者大能勇士，或者有代表来出城跟他们说，我们承认耶和华万军的神是天地上天下地的神，这是拉合的见证第二章，我们承认，请你们存留我们性命。我不相信上帝不会存留他们性命，不过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，情况基本上是实际上是没有发生嘛。而且他们的罪恶，他们不道德的情况，很多的圣经学者已经写得非常多了，你看圣经注释也是写得非常多了，当然提到说因为这样的话很怕就沾染在以色列人，那这样的话这个也不见得能够，如果你本身就不服了，再讲这些题啊，答案恐怕也没有办法说服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上帝给他们机会，而且他们不愿意也不肯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救恩，不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再怎么来谨言关紧这个成本，耶利哥城终是要攻破的。第二，讲到拉合，这个拉合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他的神学很清楚，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。我们呢，全城人，我们都心都消化了，可是唯有他自己清楚认识神，也愿意来跟随，愿意来投靠以色列。我们在这里就发现，约书亚在攻城的时候就交代众百姓，记得哦，拉合要把他的命要存留，他家所有的要存留。所以当第二章那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探子走了以后，拉合家在城墙旁边就挂了 朱红色的线的绳子。有人说这是朱红线绳高高挂，不是大龙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就挂在城墙上面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七日绕城的时候，虽然彼此不说话，但是眼睛总会飙到那边去，哎，那个是他的家，哎，不可以把他们家杀死，彼此就知道，嗯，就点头了，点头了，知道了。那么这个工程当中，攻进去这个过程当中，约书亚没有忘记他的向探子的这个 promise。 当探子回头报的时候，这个拉合他们接待他们，约书亚做了很好的决定，就叫他们进去啊，这个就这家要存留他们，然后攻城的时候就派他们进去，把一家人都接出来了，用火攻了全城人，就烧尽了全城。然后进去，这两个探子进去进拉合的家，将他父母兄弟所有的亲眷就第二就带出来，进去带出来，然后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，后面说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。拉合是有名的全家得救的一个美好的例子。至于他是不是说谎啊，这个古尔牧师啊，这说谎是不是应该来称许？上帝称许的是他的信心，不是他说谎。所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妓女拉合因着信曾经和平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了。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说，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，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这是对于妓女拉合一个很完整的交代。约书亚这个领袖，他没有对探子说，你跟他们答应的不关我的事情，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不，他信守承诺，将拉合一家就带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，或者说住在以色列人当中。我们知道拉合后来成了弥赛亚这个谱系的一个部分，是大卫的一个原主。这很妙的一件事情居然发生了。如果全耶利哥城都可以剿灭，为什么拉合可以存活呢？还是信心。所以刚刚提到说，如果这全城人他们都有拉合这样的愿力来悔改，来信靠神的话，上帝会把他们剿灭吗？不会的。我事实就没有发生到他们像拉合这样的信心，不是他说谎，是他的信心的缘故。所以这个说谎的部分是他该负责，不过他有信心，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，感谢主。最后攻城之后，他安置好拉合和他的全家，不够，还要再警告，警告众人不可再修城池。约书亚叫众人启示说，如果有兴起重修耶利哥的人，在耶和华面前要受咒诅，立根基的时候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。这件事情到后来的时候，就南北国的时候就发生了，在亚哈王朝的时候，果然就有伯特利人，他重修耶利哥城，立根基的时候长子死了，然后安门的时候幼子也死了。列王记上十六章这样记载说，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从六章末了这里，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警告是很严厉的。我们再回到拉合的情况， 其实从五章，从六章到八章，如果要认真讲，就讲两个人，一个亚干，另外是拉合的故事。特别说你们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内之物。做这里就有一个伏笔，两次提到说不可取那当面之物，那么我们了解说，后来就有那么一位，他看中了米索不达米亚人特别的编织的这个衣服，还有金子银子，这位亚干先生就破坏了这个约书亚的一个吩咐，一个人就把全营的人就连累了，果然就连累了全营。然后我们这个故事当然等到下礼拜，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讲到爱城之战，就非常的可惜，就这种发生事情发生了。所以这位约书亚，他真的是耶和华的战士，他在攻城之前，在攻城之中，在攻城之后，他实在是尽行的，尽了他自己的本分，所以至于最后二七节就提到说，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声名传扬遍地。其实不要说约书亚声名传扬遍地，是耶和华的名借着他传扬遍地。我们感谢主。我开头的时候提到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耶利哥，骄傲、自私、污秽、肮脏，然后用外表把它裹得紧紧的，这样的一个耶利哥要打破，靠什么？靠约书亚这样的大能的勇士所带的这个军队，靠着主。就战胜了那个我们心中的耶利哥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有很多